听着，安德，你拥有真正的武器，你的队友与你并肩战斗，你自己的将来，人类的将来，都取决于你学得怎么样，你打得怎么样。这种生活十分严酷，你会因此失去正常的童年。
我不想去。
人是自由的，但全人类都需要他的时候例外。也许人类现在就需要你，需要你做出一番事业。可能我们两个人都不得不做一些卑鄙的事情，但是只要能让人类生存下来，我们就是出色的工具。其他人利用我们这些工具来维持人类的生存，
就是为了这个我才能够出生，对不对？
部队是不会因为指挥官说了一句我想现在是攻击的时候了就往前冲的。
现在敌人的大门在什么方向？
下方。
自上次战争以后已经过了80年，他们的准备时间和我们一样久，我们需要找到最优秀的人员和武器，而且得快。
开始行动。这个办法只会奏效一次，那就让它更加灿烂一些吧。
我很害怕，但我会和你走的。
雨果奖、星云奖，科幻小说史上的双冠之作，安德的游戏有声书现已在集合网及集合 APP 独家上市，请您聆听。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加迪欧 Pro 专题节目，我是西蒙。
大家好，我是系统部。
今天我们俩邀请了一位许久不露面的老朋友啊，就是院长。
许久了，
是许久了。
大家好，
院长其实一直在开发游戏啊，可能熟悉的朋友知道，院长一直在中国之星做他的那款名字有点拗口的一款游戏，请你念一下那个正确的发音，我都不敢说。
Evolution 这个名字已经被老外吐槽死了，他们说名字太难念了。
没事，中国人也觉得难念，
就是进化与灭绝，进化与灭绝的一个结合词是吧？
嗯，
是，
嗯
，Evolution 和 Extinction 嘛。
对，然后这个游戏现在还在开发中，然后因为我们最近这期节目的由头啊，是因为我们最近看了那个虚幻五的这个新的发布会，
是，
然后公布了他自己的新的虚幻五的两项。最为尖端也可以说革命性的两个，
就是他们也注重宣传的技术，
对，然后我们就想跟院长聊一聊，因为院长毕竟也是虚幻这个引擎的使用者与这个游戏开发者，
是，
做好几年了，
对，所以我们就想以这开发者的角度呢，然后给我们这个作为玩家可能看那个演示视频啊，只能感觉到这个很惊艳，但是具体他在说这两个技术的，一个是光照技术，还有一个是多边形的一个运算技术吧，可以理解为，那这两个技术到底有什么样的革新，它大概都这个代表着未来我们可以体验到什么样的游戏，或者说对于开发者来说它到底能提高你们多大的这个效率，我们可以从这个切入点开始，然后我们跟院长一起慢慢的再把曾经 3D 游戏的这个技术的历史给大家再重新的梳理一遍。
对，
我们俩也很期待这节目啊。
好，那我说一句啊，其实我也不是程序员出身的，我自个儿比较喜欢钻研图形学这方面技术嘛，然后自己瞎鼓捣，自己写过一个小的图形学的引擎吧，就是其实把那些技术自己都摸了一遍，就什么铁粉特喜欢，然后就完了。所以说，那么怎么说呢？我说起来的技术是应该说我知道的，但是。我只能说自个儿是个外行吧，就是做过这事儿的外行。
那
么跟大家一起就是对闲聊，闲聊讲讲这事儿。
谦虚但合理。
那么，
对，
没事，咱们就聊嘛。
然后那个，是， 然后这次那个虚幻引擎5啊，这个宣传出来之后，其实我觉得有一点，就是有点可能比较革命性的东西，因为它技术细节现在其实公布的不是太多，它未来的时间肯定还会说更多的细节嘛。
嗯，
然后网上也有很多猜测说这到底用了什么技术。
嗯，
但是从它的演示上来讲，它的那个通频有上亿个上几十亿个的多边形，这个从传统的那种渲染管线上来讲是基本上是应该是不可能的。
对，
它肯定是用了一种从根上来讲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技术吧。
嗯，
然后像这次的演示，它主要讲的那两个技术 Nanite 和那个 Lumen 那两个技术吧，
嗯，
一个是就是虚拟多边形，然后一个是光照。
对，
就是从我们就是做游戏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两个对游戏开发流程也会有很大的影响。
嗯
嗯，
那么这个一会儿我们会讲，就是因为每一代的那个就是你技术更新，其实对开发的那个流程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嗯，
那么这一次估计可能也会非常非常的大。那么这次我们能看到，从我的角度能够感受到的就是，首先我们的美术的工作流程肯定得改。
是，
因为看看样子，就是他的初衷肯定是希望我们往就是更简单更方便的方向去改，对吧？
嗯，
但是呢实际上也不一定啊，就是说就是他的那个做法上来讲，肯定说我们有些比如说我们做的那种 LOD 的模型，就是那个低模的模型，
嗯，
可以不用做，我们那个标准模型甚至都可以不用做，因为我们现在比如说你一个游戏，我们一个角色几万面算是很高了，对吧？
嗯，
他这个是可以是直接是那个上千万面的模型，
上千万面
他也不用管，是吧？对，
而且还不止一个，
对吧？
可以在场景里出现非常
巨多
的这个同样多边形数量的模型。
对对对，他还说了，还把那个就是他可以把直接扫描下来的那个原始的模型，那个 3D skin 3D 扫描下来的模型直接往上怼，这也没有关系，对吧？
对。
那么这点上，从直接上来考虑的话，肯定是对我们开发商来讲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嗯，
因为我们原先其实有很大的工作量，就美术有很大的工作量是要把那些高模，他做好的高模把它给拓扑到一个低模上，然后把那个什么上面的法线贴图给轰出来，
嗯，
然后这模型做完了之后，他还做更低的模型去，比如说你看远的时候它多边形不用那么多，
哦，
对吧？那么他就会做一个多边形面数更少的模型，那么有可能有好几级，可能有五六级甚至到七八级，那一般来说不用那么多啊，就是说看你的那个游戏的就是特性吧，有些比如说游戏你是开阔视野的，比如说你是个open world 的游戏吧，那么你可以角色看特别远，那你可能 LOD 级数要多一些，因为你要好多人，
嗯，
比如说好多什么什么模型，对吧？
嗯，
如果你是一个相对像我们游戏的话，它就是因为比较室内嘛，其实我们 LOD 其实基本不做也没有关系，它因为它可以直接有别的技术可以裁剪掉啊或者什么的，
嗯，
这就是看一看游戏自己的需求来的。
但是普遍理解的话，这个东西就是还是现在这个阶段还是需要这个我们美术工作者人工去这个一层一层去手动的去加工这些东西，对吧？
对，做 LOD， 而且它一般来说三四层应该是都会有的，就三层的，
嗯，
三层的 LOD 一般都是会有的，就正常游戏都会出现。
突然想到
这个过，
我们这 APP 为了适配各种不同大小的屏幕和这姿势，
对，尺寸，
啊，都会做非常多的排
版设计。这是我们以前也做过，
是的，啊，
这是我们以前在 2K 时也做过，就经常要干这事儿。
嗯，
就他其实他初衷就是剪，就是说 LD 这个事情是非常人工的，你要手动去剪面，
嗯，
因为有些软件可以帮助你做这个事儿，
嗯，
但它那个效果往往不好，因为多边形就是它那个顶点之间的关系其实是非常难以，就是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人眼看很简单，这是胳膊这是腿就知道了，对吧？
对。
但多边形你知道这个点和那个点之间是什么关系，是怎么样的一个内容，对人类理解什么内容，它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嗯嗯，
这个事情。所以其实现在大多数它是在软件的辅助的基础上，然后还是人工去做这些事情。那么这个事情如果说我们不用做了，那其实是对美术来说是一个解放劳动力的事情。
是的是的，相当解放。
然后你也 对，然后你也不用轰贴图，他说他技术员上说起来是我直接就是我脚放进去就行了，系统会帮你做一切的事情。
嗯，
对吧？
没错，
这个是对流程来讲是一个非常有利好的事情。那么我也还有一个叫 Lumen 的技术，其实也是一样的。那个 Lumen 技术它是一个就是全局光照的技术，
嗯，
那么全局光照其实我估计有可能啊，我瞎猜，可能跟它那个 Nanite 的技术必须要可能是有相关性，要同时出现的。
哦，嗯，
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那个就是全局光照的技术一直大家谁都想做嘛，因为这是一个应该说是 做那个光学渲染，做那个图形学渲染光照的最、
嗯、
最极端最美好的最真实的结果。
嗯，
但是因为它计算量实在太大了，
是，
就是你如果有一个灯在那儿，你要和场景上，你要看你的取样的精度嘛。
嗯，
如果你精度越高，你要和场景上所有的小的细节去做，现在我们经常会听到那个 RTX Ray Tracing 的操作。
对对对，光追技术、
就是、发出射线来一个去找，对。
嗯，
那么光追技术的话，它有很多瓶颈，就比如说你射线多，你肯定计算量大，对吧？
嗯，
然后同时你也会破坏原先的一些流程，就比如说我们原先去渲染那个就是场景的时候，我们有一些操作，就比如说我可以剔除，就比如说我这个三角面是朝着屏幕的，我就把它画出来，我背着屏幕就不用画了，
是、
哦、
对吧？
嗯，
这是一个很常见的剔除。还有一些我有个视锥，就是说我那个摄像机照到的地方，我就把它画出来，不在摄像机这个视锥内的我也不画了，
嗯，
对吧？像这些技术，因为光追的出现，因为你想要做那个，就是我们想要做那个全局光照的话，这些技术可能都会有一些修改，因为你光有可能会被你就是没有对着摄像机那个光线给影响到。
嗯，
懂我意思吗？就是我这个光在我比如说我背上有个灯，然后这个灯反射到我后面一个镜子，然后又反射到屏幕上，那这个地方就得画了，对吧？所以它有一些会需要一些修改，去把那个就是全局光这东西做出来。所以现在反正在光追，就是说大家用了 RTX 可能也知道，就是说你开了 RTX 之后，你现在屏幕上有很多噪点，它是一个算法，它因为它的精度不需要，它没有办法做那么高，它会做一个
相对低精的去处理，
它是一个牺牲了
精度，但是会提高这个效率的一个，
对对对对，是一种算是一种优化的手段吧。
嗯、
然后它就会有噪点，那效果会稍微差一点，但是它能做出来已经非常牛掰了、
嗯、它是根据
它会有些
它跟硬件合、嗯、结合的一个
是
技术，
对对对，
浮点运算
是的、嗯、其实这个做法，你如果就是没有 RTX 显卡，我那天看到 NVIDIA 也有一个说你没有 RTX 显卡其实也能做，那、
嗯、
可能 RTX 有些硬件加速会帮你就是处理得更好吧。
嗯，没有那个是不是就是所谓的软光追、嗯、或者说是有这种一种其他的称呼？
应该我觉得也不可能很软吧，因为从那个光追的角度讲，它还是用到了就是显卡的那个可编程管线，
嗯，
就是它是显卡的特性肯定是用到的，
嗯，
那可能光追在光追的特定的处理上，它有些硬件的支持，
嗯、
这点上应该是肯定的。但是你如果完全脱离显卡，那个才叫做就是叫做那个就是纯软件渲染了，就 CPU 来做这个事儿、
哦、啊。对，我的意思
就
是如果脱离开这个的话、
嗯嗯、
啊。
这个我们也会有单独的节目专门聊聊这个芯片和硬件方面的事情。嗯，对
对，这个就是它不太可能是纯软件的，它肯定还是要借助显卡的那些一些底层的硬件 API 的。
嗯，
然后就是这个技术，就是说对那个我们开发来讲的话，它的好处就是说其实现在其实还好，因为 Unreal 有一个叫做那个 Lightmap 的技术 Lightmask 的技术，它就相当于说你那个可以有些光源是静态的，那你把那些光源放在那个场景里边，然后它算一遍，可能特别花时间，就把你那个全局光的那个结果算好了，因为你是静态的光嘛。
嗯，
啊，它给你算好了之后，然后你跑游戏那个角色啊啥在里边跑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相当于它帮你已经算过了你可能角色出现位置那个时候就是一些环境光的一些照射的结果嘛。
嗯 嗯, 嗯，
对吧？
对，
这是 Unreal 目前的流程， Unreal 4现在目前流程是这样的。但是如果用了 Lumen 这个技术的话，其实换句话说我们可以不用就是再跑一遍渲染灯光这个流程，就是它是动态的全局光。
对、嗯、
就是现在我们流程会有一个是我们把灯放好了，然后在那儿开始渲染灯光、
嗯、
渲染灯光可能等个几个小时，如果大的场景的话几个小时，然后再回来看发觉一个地方错了，这个灯哎忘了开了，
嗯，
然后你要重新再渲染几个小时，这个就特别麻烦、
啊、对
吧？
对对
对，
嗯，
也特别费时间。但是如果你有一个
所见即所得，嗯，
对，如果它有一个光追的话，其实你就不需要这个过程，你有它这个也不要去光追，也不一定是光追，它是结合了光追可能还有些别的技术一起做的。
嗯，
啊，你就可以说我把光源放进去之后，它可能就是啊全部的那个全局光效果都正确。那如果能做到这个地步，虽然我们没有拿到 demo 也不清楚啊，那如果能做到这个地步的话，对那个就是我们在关卡编辑的那个流程上也会有很大的改善。
明白了。所以这就是这两个主要技术能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变化，可能在下个世代
啊，对，这是在我们这在我角度看是这样，就我们作为游戏开发的时候，
嗯、
我就最大的感受其实是这两点。
是，
其实 3D 技术最开始的时候选多边形也只是应该说是一个选择吧，
嗯，
因为其实你要渲染 3D 图形的话，你其实还有别的方案，比如说用样条线或者用别的一些渲染方案去做那个体，就是那个结构体嘛，对吧？有个体积的东西。那么 就当时是选，就是当时我们走了这条就是科技发展的道路，选择了这条用多边形去做渲染的 3D 技术。
嗯，
那么就是从那个时代开始，那个时候是就是 PS 时代嘛，我是这样想的，因为那时候其实是那个图形显卡什么都是用这个多边形去做的。
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从那个 PS 时代开始聊，那是 3D 的，对我们我玩家来说，主机我们能拿到的第一代用 3D 技术的那个时代。
嗯，
是
OK。
那首先是那个我们是比如 PS 时代 PS 时代呢，为什么叫他们一般网上你去查的话会叫第五时代手主机啊，其实因为前面就应该你们也做过很多期这样的节目了，前面有好几代主机，就像那个碰那样的游戏只有一个单色点啊，或者说是后面第二代的亚达利啊，那个2600那也是，那是第二代主机，那时候后来的 FC 是第三代。然后这分法上呢其实有不同的分法，但是真正的就是说我们看到那个 3D 技术的是 PS 这个时代，我们有PlayStation 1和那个大家都会玩的 N64 那时候，
对，是
这些都支持了 3D 技术。那么但那个时候的那个 3D 技术呢，就是应该属于一个 3D 技术初期，就是大家刚有这玩意儿挺新鲜的，就是觉得我们可以试试看我们 3D 技术能做些啥。
对，
那么不同厂商的做法就很不一样，就是你可以看我们就是比如说史克威尔尼克斯，他们就还是用他那个就是 2D 画的那个场景图，他其实不是画的，他是渲染好的场景图，那是竞争，那其实本质上就是一张 2D 的图，然后放上那个 3D 的角色，然后在那个场景里走，
对，
对吧，那是当时那个时代下经常有的一个结果。那还有一些就是像那种就是像 MGS， 哎，我也是 MGS 粉啊，像 MGS 这种，它那个场景本身是全 3D 的，它角色也是全 3D 的，
对，
但它那个行进的路线就是它是一个顶视的路线，基本上是这样的。
嗯，
就是你其实某种程度上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适用啊，但是有很多情况下你觉得这个如果我把这个 3D 画面变成了 2D 的画面，这游戏一样能玩。
对
对对对，
对吧。
嗯，
这就是那时候，就是后来他们做了一个 GBA 的版本也是一样，就是这当时就是第一代就是在 PS 时代的那个就是那个 3D 游戏，其实有很多是这样的游戏，它是一个 2D 游戏的 3D 版本，就是这种感觉。
嗯，
那么真正做到 3D 的游戏也有，就是像比如说古墓丽影这样的，或者像那个就是塞尔达和那个马里奥 N64 这样的，它真的说是一个
3D,
说是我是在 3D 环境中，对，去体验那个什么就是有高度差的冒险这种情况。这是当时就是比较，我觉得是比较先进的一些那种，就是在设计上一些比较先进的想法的，就是游戏，他们会去尝试一些3D 化的游戏的操作。
嗯，
那么就是那时候的游戏就是这样，但是那时候因为大家都是就刚开始做嘛，那么那时候其实我们就是有印象的玩家就知道，那时候也不会经常听到游戏引擎这个词儿，大家就管自个儿做，然后反正管自个儿往上去尝试。那么每个人的就是每个公司他们自己游戏也不一样。
方法也不一样，
对，特性也不一样。然后就是你可以能觉得说，比如说那时候的那个 GT 刚出来的时候，就这画面真牛。但是这个 GT 这个，它那个引擎，你说如果说我去做一个马里奥或者做一个塞尔达，是基本上是应该是做不出来的。
对，
它有非常大的限制和非常大的就是一些特性是专门为了这款游戏去做的，
没有通用引擎。
所以当时。对，他那时候就基本上不会有通用引擎，这个可能有一些，其实 Unreal 那时候也开始做了，
嗯，
然后像 Quake 引擎也开始做了，但是他那个对通用引擎这个考虑其实是不强的，大多数的厂商都在考虑说我们怎么样把这个 3D 变成一个更好玩的游戏，
是，
那么他们在技术上不会有那种，所以那个时候的开发者，应该说那时候的开发者应该都是在大厂里开发者，不会有那种就是不会有很多那种就是做流行游戏的独立开发者，就是说 PS 游戏上你可能看不到独立游戏。
对，而且那个时候
很小。对
对，而且那时候大厂似乎都是自己固定下来一个比较成熟和成功的一个游戏作品之后，不会轻易改变自己游戏类型和方式。比如做 RPG，
对对对，
我可能就一直积累经验做 RPG， 然后做赛车的也就一直做赛车。
对，
不会轻易的去尝试其他的这个种类，然后这几种游戏类型之间契合度也不是像现在这样都混合在一起交杂在一起。
对，
对，
是，他们都挺有个性的，可以这么说。
嗯，
就是你像《最终幻想》在那个 PS 上面有几代啊？七八九都是在 PS 上，是吧？
是的，
这七八到九为止，它还是那个二 D 的那个底，然后铺一个三 D 的角色在上面走。
对，
它只有在战斗的时候，它有个旋转，它特地做个旋转，我觉得
对，做了一个镜头的旋转。嗯，
对，他就觉得说，哎，我是3D 好不容易做了，给大家看一下，我做了一个 3D
场
景，别的地方看不着的。
对对对
对对，就展现一下我只是 3D 场，但是战斗的场景比较小嘛，他可以这样做。但平常他那个要探索的这个大地图，就是不是说是他好像世界地图也是 3D 做的，但是他在那个就是在城镇里，在那个什么学校，
对对对对，他九的城市地图和一些房间场景全都是 2D 绘图，然后。只有那种最大的地图探索的时候，然后边上还都是迷雾，那种时候是全 3D 场景。
对对对，是的。所以他那个游戏就是，其实他们就是在想着法儿把自己原先那个积累的 2D 的经验升到 3D， 在 3D 的世界中尝试一下，使用一下，就感觉给我感觉就是这样的。
对，你说这还真是靠谱，可能是在一些部分去做实验，去尝试自己的新技术，但是又不是特别激进或者冒险的去来这么做。
是的，是的，因为你像那时候史克威尔还没有艾尼克斯，史克威尔他自己其实也做了这么长时间的那个 RPG 最终幻想了，他那个经验，他认为说我觉得他可能也会觉得说我们没有必要去把它彻底推翻，作为一个像古墓丽影那样的冒险类的游戏，
嗯，
他就是觉得说我们把那个视觉升个级，然后做一些比较炫酷的效果就可以了，
对，
估计是这样，
嗯，
对。对，那就是这差不多就是第一代情况。第一代的 3D 游戏机啊，但其实第五代、PS 时代，那时候还有一个就是特别就是大家会聊 3D 游戏会聊到的，就是那时候有一个 Doom， 然后有一个 Quake，
对
啊、
这两款游戏大家玩聊 3D 技术会经常聊到，因为那个卡马克嘛，
对对对
，Id Software 的卡马克，对，他是那时候很多人会认为。很多人会认为 Doom 是第一代的第一款 3D 游戏，其实不是的，就是其实好几年前，可能七几年八几年的时候就有人做了一款 3D 游戏，就是那种绿的坦克，我也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啊、就是有一个绿的线画的坦克在那个空间就跑来跑去那种、它就是一些最简单的一些就是
线条、多边形，
对，一些线条、它有一个透视，对吧，它把它真的是我不小心我觉得又得说一些技术细节啊，
没事，
就是 3D 游戏就是本身它其实最主要就是它那个纵深嘛，对吧，对，相对 2D 来讲、
透视关系，
那么这个纵深、对，它透视关系、它纵深呢其实现在就是说它有个就是叫做矩阵的算法，去把它那个顶点就纵深把它投到你的 2D 屏幕上来，因为最终显示还是 2D 的嘛，
是，
它就是相当于它有个 3D 空间的就是它的顶点，就是我们 2D 是叫像素点，在 3D 平面你可以不是太准确啊，但是可以理解成它是3D 世界的像素点，就是它的顶，那个就是它多边形的顶点，那么它把这些顶点把它换算到屏幕上来，这个技术其实很早就有了，而且其实可能没有计算机时候就有了，因为矩阵是一个高等数学的概念，它并不需要，就肯定是计算机前就有的概念，那么真的去就是你说用了矩阵技术去把那个顶点从 3D 世界投影到 2D 世界的这个游戏呢，其实那时候那款坦克手就做了，可能七几年八几年我也没有不是太清楚啊，然后但是很多人认为说第一款 3D 游戏是 Doom， 是卡马克的 Doom， 有很多人会这样认为，可能是因为它的影响力非常大，玩的人很多，也有可能是它效果特别好，但是的确它那个 Doom 那个游戏其实有很多很多就是很有意思的技术在里边，那么我不知道，就是我自己对 Doom 记已经模糊了，但是我记得那时候 Doom 其实它是一个节奏非常快，但是同时只能左右开枪的一个游戏，它并没有就是上下开枪，它的枪是不能抬起来的，
它就一个轴啊、
对，它其实还是在一个平面轴里做，然后真正第一款 3D 的操作的 FPS 是 Quake， 就是这个我也没有去查，但是大家是这样认为的， Quake 是第一款说
他们之间还有一个
3D 世界中
还有一个 Duke、Duke 是这个，
对， Duke
可以上下射击的，
对、Duke
但是也拿键盘来实现
3D，
对
对 ，Duke 也是可以 3D 设计。Duke 有一个小问题、也不是大问题啊，它的技术不到家，但是他们很想做那个就是做 Quake Doom 那个效果，他怎么办呢？他的那些所有的角色敌人，全都贴片儿，
对，
全都是2D，
是一大片儿啊。
它这个对它其实是一个就是 2D 的那种就是真动画的敌人，所以敌人死了之后，永远是正面就同一个面朝着你。
对，就你怎么走，
他
那敌人都是那面，然后转来转去冲着你，
对对
特逗、
对对，是的，就是他其实因为他技术没有办法达到像 Quake 那样，就是全 3D 的技术。
对
，Quake 这个技术去做
Quake 应该是我当时玩到第一个真正的电脑上的那种纯 3D 的射击游戏。
Quake 就是一个引擎，其实后面的很多游戏，其实包括 3D 的游戏，很多其实是 Quake 引擎的，就是它衍生出来的。包括现在你们看到，就是我们说 SOS 引擎，我如果你去查的话，它也是 Quake 的一个后续，可能是 Quake 2的一个后续引擎。
那我可以
说 Quake 2还是
但是通用引擎，就比如说我
专门把我研制出来这个引擎分享给所有的人，让他们都用我这个来开发游戏，这个第一个是谁呢？是卡马克吗？
这个也不是。卡马克有一个，卡马克他的特性是他认为那个就是他是一个就是那个 copy left 的这一方的人，就是他说他做的东西应该是开源的。
嗯，对。
所以他的 Quake 引擎后来就是开源的，他把他的那个就是源代码放在网上，大家都可以从他的 Quake 引擎去做，就是新的自己的引擎或者别的东西。
嗯、
所以那时候会有 Source 引擎，那时候就是做 Half Life 一的时候，他们拿了 Quake 的引擎去做了自己的那个游戏嘛 ，Half Life 一、
嗯，
对吧？嗯，那个时候应该是就是没有，应该是没有，就是特别，反正我是不知道，没有特别知名的那种商用引擎。Unreal 那个时候其实可能已经在开始在开发了，但是他也没有说是做成商用引擎来做。
嗯
，Unreal 据我所知，他可能那个 Unreal Engine 的第一代和第二代的游戏可能都没几个，可能五十个都不到，三十个都不到吧，前两代加起来，对吧，特别少。对，下一个时代就是那个 PS2 出来的时代，因为 PS1 时代我觉得说那个大家 3D 引擎，大家应该说 3D 技术都尝试了一下，但是。我觉得索尼啊，包括其他，包括微软的时候也后来加进来了，世嘉他们都意识到这个问题，不管是家用游戏机还是那个电脑，其实都有很多规范化的东西出现。
嗯、
规范化的东西呢，就是它有两个好处嘛，就是一个是就是就像引擎一样，它能够帮你说省了不少事儿，
嗯，
对吧？就是说，哎，我以前画一个多边形，我得把它的从顶点开始一个顶点一个顶点去算它的查它索引，算它矩阵，然后把它做出来。后来比如说第一代的那些就是开发者发觉我们所有人都做这事儿，那么微软说哎，我为什么不是帮你们把这事给做了，对吧？那么他可以说我底下里包了一个底层的库，帮你就把这些事儿做了。这就是它是规范化，我就举个例子啊，规范化就是这样的好处，它可以把一些大家都做的事情给就是
基础工作帮你
对
搭好了，基础建设
搭好了，
对，
哎对，这是第一个好处。第二个好处就是说你规范化之后，你其实可以把它去做成一个更好的流水线，作为硬件流水线去处理。
嗯，
就是那时候就跟显卡是一样的，就是说你原先的那些东西，如果你比如说你是 CPU 做手，显卡和 CPU 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什么？就是 GPU 它可以做的是，就是它叫什么？叫做多对象的那种处理方式。
嗯，
就是比如说我原先画多边形的时候，我比如说有一个循环。我里边每个顶点从这个位置，然后给它换算成那个位置，然后一个顶点一个顶点一个顶点算，对吧？算个成千上万次，那是最早就是刚才那个说的软件渲染，就差不多是这个道理去做。
嗯，
那么显卡可以做这个事儿是什么呢？就是哎，我知道这些顶点全部都要换算到那个位置，那我做什么事呢？我一次做四个，我一次算四个，我喂进去四个数据，四个浮点型，然后算出来四个已经算好的浮点型，那这其实就加速了。就我一件事儿，同一个机器加工了出来。结果都对的，因为它是同一套逻辑去加速的，
是
对吧？同一套逻辑去做的，
效率高。
那么，对效率变高，所以规范化的时候，就是当时那个 PS2 和 Xbox 那个时代出来的时候，就是，就是他们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他们把一些包括像 LOD 刚才说到的，就是你把那个远的模型那个多边形数量变小，
嗯，
包括你贴图的那个 Mipmap， 就是说你这个贴图如果很远的时候，它其实会抖动，它有些那个 Mipmap 的方式让它差距都不会抖。然后这些常见的渲染问题，它都给你做一个标准化的流程。
嗯，
对，它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一代的主机就是，如果说你是一个新的，那时候你可能不是个人开发者，是厂商吧？厂商我想要在 PS 上做的话，他会告诉你说，哎，我给你提供了这样的接口和功能。
嗯，
你底下不用做，你就用我这些接口，然后你的那个你要开发的关注的点就不需要在那些最底层的这搭建上，你就。用我的格式，比如说你用我的就是那个，比如说微软就是 DirectX DX的格式，然后你放进去之后，它就能正确渲染出来，你就不用去管说我怎么去算它的矩阵，算它多边形了，就这样。那么这是当时 PS2 和 Xbox 在比较就是会，我觉得是一个开始萌芽做这个事儿的点。
那也挺革命的，
然后
让开发者们更专注于这个创意美术，省掉了很多工时。
对，这个跟那个引擎的思路也是一样，引擎其实相当于它更加高端的层面啊，在高级的地方去帮你省下这些工时。但是这个思想其实在就行业发展的过程中就一步步会自然而然的出现嘛。
嗯，
那么我们现在到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就是技术上刚才有 LOD 有 Mipmapping 这样的技术帮助说开发者去省事，你可能大家做出来的 3D 游戏这些最基础的问题 都已经解决了，它不会出现什么那时候你比如说看 PS1 会出现那什么像素抖动啊，
对，
像素抖动。
你刚才说这
个
抖动的这个事儿，我就想起来 PS1 其实当时有很多游戏是这样的，就是角色在动的时候，比如说肘关节那块儿，或者说就是整个身体感觉就会有一些这个像素那个大块的在动，
对，闪烁这样的感觉，
是
吧？
对
对对，这个一部分是它有可能有两种原因，一种是 the fighting， 不是 the fighting， 就是那个就是抗锯齿，就是它因为它那个它那个多边形的那个点呢、啊，就是你不做抗锯齿的时候，它只能说这个点有没有多边形和有还是没有多边形，有我就画，没有就不画。那如果说我比如说这多边形刚才边界条件，它就可能就一下有一下又没有，
哦，
那么就它就会抖动，对吧？那所以说抗锯齿来了之后，它就可以一个比较平滑的说，让你说哦，抗锯齿除了把那个锯齿给去掉之后，它其实对这个也是有帮助的。它说你如果在这个边界在抖的时候，它那个可以比较平滑的过渡它那个边界的线条。
我没记错
的话，
你说
抖动就会少。
我没记错的话，好像是之前 PS1 时代的、PS1 时代的三 D 格斗游戏，这个还挺明显的。
哎，对，那时候那个是铁拳吧，是吧？
是，
还有对，特别明显感觉。
嗯。
然后对，那时候还有很多，就比如说那个，其实像就是那个贴图纹理也会有这样的问题，但是可能没有那么明显吧，因为纹理它是在很远的时候采样的时候，它有可能会遇到一样的问题，就是，哎，我这个像素点对过去的不是一个贴图的像素点，这是很常见的，对吧？它可能是几个像素点，或者是一个像素点一部分。如果是一个像素点一部分，那也没问题。如果它几个像素点的时候，它就怎么办呢？随机选一个呗。那么你稍微动一动，它随机选的不一样了，那这个像素点就可能有非常剧烈的变化，
明白，
对吧？那么像这种技术都是刚才说 min mapping 的时候，包括后面我们知道什么多项性各项异性过滤啊、三线性过滤啊，都是解决这种问题出现的。
嗯，
它就是说把这些贴图的抖动给去掉了，而且这个东西呢，那时候在硬件层面应该是已经结合了。就算我因为没有摸过 PS2 代码啊，就算硬件层面没有解决的话，它软件层面肯定也有一些 API 让你去做这些事情。
嗯，
然后说就是说你可以这些问题你不用考虑了，这些问题可能当时的开发者觉得是非常头疼的问题。
哦，
PS2 时代就不需要考虑这些问题，都已经解决了。
是，
就是在技术方面它是这样的。那么。我觉得在第二代这个技术解放之后，我觉得对那个软件开发，对我们游戏软件开发也是有很大帮助的。就是，大家开始更专心的去做内容了。在 PS2 时代，在 Xbox 上，我们光环解决了那个我们一直津津乐道说第一人称手柄怎么开枪瞄准的这个问题。
嗯，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么多 COD 啊，包括那个战地啊这样的，我们觉得用手柄玩也能玩。我也知道很多玩家他只能用键盘鼠标玩，他不喜欢用手柄玩。
嗯。
但是很多时候，很多玩家是觉得手柄玩的也很舒服，对吧？
对。
那感觉这是个很自然的事儿，其实不是。就一开始这个最开始的时候拿手柄玩 FPS 就是非常难受，非常非常难解决的问题。你怎么瞄都瞄不准，就是会有这样，你哎我动一下动大了，动一下动小了，我就瞄不准敌人，自己瞄都不行。那么这个问题当时就是光环应该是第一个把这个问题解决的。
嗯，
就光环他那个做了一套现在也在用的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逻辑，他会有很多，有些你可以比如说他们有些叫做辅助瞄准。
嗯，
那么这个辅助瞄准其实是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它有多大的辅助，是怎么样辅助，其实是有各种解决方案的。那么光环那个时候就是他会做的说啊，我在我的右摇杆控制我的准心接近敌人的时候，我的移动速度变慢。
嗯，
这我们叫 cushion， 就是他在这个情况下，你就是啊，我在接近敌人的时候，我想瞄得准一点，那我移动速度就会变慢，那我这个相当于我有更大的空间去瞄得更准。
嗯，
他做到非常的自然，基本上玩家都感受不到。就
是
哎，我在瞄的时候，我就觉得是我自己瞄得特别准，
对，感觉
好
像
自己
枪法很准一样。
对，但是他画了好多圈，那时候你如果看那个光环的那个开发视频，就他画了好多个圈去判断你那个准心和敌人的距离和位置，然后在怎么样的情况下给你怎么样的速度减速，然后能够让你很准的去打中他的什么位置，然后这样你手感最好，
离近的时候准心的移动速度会降低。
对对对，这是一种方案。它还有些会比如说什么，有些会跟随，这是后来的游戏做的，我不知道光环那时候有没有，就是它会跟随你的角色移动做一些小小的位移，就比如说我这个角色在跑，它有可能会跟着你那个跑的速度跟一小会儿，你没啥感觉，你感觉不出来，
对，感觉好像粘了一下线。
对对对，感觉黏了一下下的，你也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个东西，但他们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让玩家又感觉不出来，但是呢又让玩家觉得自己就特别牛掰，但是打特别准
啊，显得您枪法准。
对，那时候你说
我想说的就是，其实在这个时代之前， 包括 N64 还有 PlayStation 上其实也有 3D 的射击游戏，只不过当时在操作上并没有做得这么完善，然后就是整个体验上可能不像你提到的在下一个时代那么统一，然后包括有一个让玩家感觉逻辑上很舒服的这样一套设计。因为像 PlayStation 一代的时候，像荣誉勋章最早是在 PS1 上的，然后包括 N64 还有这个非常知名的黄金眼，然后像
007，
对，像完美黑暗，其实都是在
对
在你说的就是 3D 第一代的主机上曾经出现过的游戏啊。
对对对，对对，就是光环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在那个就是在那个射击时候那个手感的问题吧。就很多人觉得说那射击手感太难受了。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玩荣誉勋章的时候，就觉得哎这太难瞄了，就感觉就是怎么弄啊，打不准，就感觉不舒服啊。
对，
嗯。
所以我说就是那意思，就是也能看出来，在之前荣誉勋章那个时代，整个操作或者说游戏体验上它是断的，它并不流畅。比如说我要移动。然后我要抬一下枪，我抬一下视角，然后我再动一下，再搓一下，然后再瞄一下，它是这种感觉，是很割裂，然后断断续续的那种体验。然后到下一个时代，可能也是因为有了移动和视角这种双摇杆的操纵方式，然后让整个游戏体验更加的流畅。
所以可见 Halo 对于这个游戏产业带来了多么大的
主机上
有多么大的
主机上，对，主要是手柄操作，我觉得
对，是一个革命性的这个里程碑式的一个游戏。
对，那时候对，就光环那时候就算是解决了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吧，就是那时候这些美国人，应该说老美吧，特别喜欢玩 FPS， 但是就是主机上就没有就出来特别好的 FPS， 就大家都喜欢还是用电脑玩那时候。
不过 Halo 最早，Halo 最早好像是为苹果设计的是吧？
哎，好像是有这个说法，后来是为给微软看中的。
对，
哎。对对，这是一个，就是 FPS 是一类嘛，因为光环在那个时候出来是一个典型。但其实还有很多就是潜移默化的影响，我觉得也是在的。因为那个 PS2 的游戏，我觉得大家如果说关注一下的话，已经有一个比较大的范式，就是右摇杆操作镜头，左摇杆控制移动，就是虽然和现在的可能还不太一样，就是现在的右摇杆操作镜头是绝对的操作，就是你左转右转，对吧？那时候右摇杆操作镜头是非常就是很多样化的，就比如说像那个，我记得那时候玩那个 Shinobi 忍啊，它那个就是右摇杆就直接是帮你锁定目标，切换目标，
是，
对吧？然后 MGS3 那时候它那个右摇杆它是平移的上下左右切换镜头，就最早的初代的 Snake Eater 那个版本的 MGS3
啊，
你只能通过右摇杆去控制那个镜头的平移，然后后来出了一个 subsequent 的版本之后，它又加入了这个标准化的，我们现在经常在用的，就是用右摇杆控制它的左右和上下，就这个操作是后来加进去的，就是，然后那时候包括那个就是旺达与巨像，我那时候特别喜欢这个游戏，其实现在玩的话，我就现在不是有重制版嘛，我玩了觉得，哎，那时候镜头原来是这样，感觉特别重，而且又和现代游戏很不一样，它那个镜头拉得特别远。然后有很多自动化的东西在里边，现在游戏一般不太会这样做，就是现在游戏一般说你镜头都很流畅，就是感觉上是无缝的，然后你镜头一般来说都在角色的往左一点往右一点这样。
对，
但是旺达巨像那时候拉特别的远，它还有一个键就帮你锁定那个巨像，对，然后就让你盯着巨像看，就是像这种就是那时候会有很多的，虽然你都是用右摇杆的操作镜头，但它会有很多的辅助工作，因为他们没有特别应该说没有特别大家都学一个方案，应该这样说，因为那时候用这样的操作也有，就是比如说 GTA 那时候出 GTA 其实就已经是那种右摇杆操作视角还比较顺畅的方式了，但是就是很多游戏都是就是它会有自己的方式去处理这个右摇杆的问题，然后这个游戏玩起来舒服。然后那个时候同时还有一个就是引擎已经这个时候就已经有了，就是有一个、
哦、
通用，
对，有一个特别牛掰的但是没什么人知道的那个商业引擎叫 RenderWare， 然后做这个引擎的公司呢，其实是就是 Criterion 他那个公司呢是做赛车的 Burnout，
哦，
就是哎 Burnout 这个游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我还挺喜欢做Burnout 3我开始玩的，我觉得这个游戏很好玩，
City，
但是
好，
对对对对 ，Paradise City 它后来的被 EA 收购之后的作品，
对，
对，但那时候他做，我认为啊，我要我说的话，他做游戏是副业，他最牛掰的是做了 RenderWare 这个。引擎，这个引擎做了什么游戏呢？他做了 GTA 的三部曲 ，GTA 三、GTA Vice City 还有 GTA 4，对，全都是、
哦、跟他们有关系。哇塞！
对，然后那时候因为他这引擎特别牛掰，其实那时候《仙剑》我不知道那时候是什么版本，也用 RenderWare 做的，其实也想用， Red 我要做，应该 是
也想用还
是
也用了？
也用了，用了。那时候的仙剑，我不知道是哪个版本啊。我
那个时代的仙剑呀，那个时代的仙剑，我估计是三和四。
三和四肯定是三 D 的吧？
三 D
的，
三 D 的。
对对对，
嗯，
对。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我看了那个 Red Wear 就哎，仙剑也用了。那时候还有很多，包括一些体育类的游戏啊，还有一些什么，都很多都用 Red Wear 做。Red Wear 做，我觉得那时候 Red Wear 应该是比那个时候的 Unreal 和那个就是 Quick Engine 都商用度要高的一款引擎。
哦，嗯，
对。但是这款引擎呢，后来就很可惜的啊，这个没落了。没落原因呢，其实不能说直接相关啊，就是被 EA 买了这个公司，然后就可能说，因为我看到有人这样说，就是觉得说不想，就不太想用一个就是敌方厂，也不能说敌方啊，就是竞争方向的那个开发商开发的引擎嘛，所以
毕竟
有
所属了嘛，
对，所以就没有什么用。本来他本来做那个就是 Burnout 的，没有什么其他游戏，他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射击游戏，名字我忘了，就是有也技术也特别牛，他就可以破坏。墙体啊什么都可以可破坏的，他们也做了那个游戏，但他们游戏做的不多。
在你说这个就是在你说这个 Renderware 这个时候，我在查他的资料，做了特别特别多的游戏，雷曼也是他们做的，
嗯，
也
是
用这个引擎做
的，嗯，
对
对。
然后
他那时候，对，我那时候列表看着很长一个，对，
是是是真人快打的三 D 版，
对
对，都是啊，嗯，我待会儿还可以再看一看再补充啊，我现在在看啊，
对啊，这就是看了你就会觉得啊，原来这游戏都是用这引擎做的，就是有这个感觉，
对对对对 对, 对，嗯，
是 Renderware 是特别牛掰的引擎，但是被 EA 买了之后，后来可能也没有，就是没有人买了之后也没有后续，也不知道内部是怎么回事，反正 Renderware 后来没有看见，我觉得还挺可惜的。
哦，
一定要像 GTA 这样的游戏，它 GTA 到后来的版本，就是它一直到 iPad 这样版本，其实一样底层还是 Renderware 在跑，
托尼霍克也是，
相当于其实对它，
嗯嗯，
啊，对是。然后他那个就是他那个架构，就是说我因为没有也是我没摸过，但是好到说你近代的主机甚至说一些 iPad 这种东西，
嗯，
它都可以比较好的支持，一直在也可能是不高，
哦，
哎，
嗯，
对，所以你可以看到，如果说你去看那个列表的话，我现在也没看列表，你看列表可能会有一些比较近期的游戏，
嗯，
特别近期发售的游戏也是用 Renderware 做的，但他呢，
哦，
我感觉他的这个
老版本一直，嗯，
支持的类型颇多，各种各样的类型游戏都能拿这个做。
对，这就是特别牛掰的地方，就是它那个你 GTA 能不跑，其实很多人都能跑了，对吧 ？GTA 它是一个又赛车，对吧？又真人，又射击，又什么，对吧 ？Renderware 能够帮它搞定，我觉得 Renderware 是一个非常牛掰的一个引擎。
是。
然后，嗯，然后那时候引擎这个思路也已经开始了。当时候那个我要说 MGS 了 ，MGS 2那个引擎其实就被买了去做别的游戏的，有一个蝙蝠侠，我记得，我不知道那个消息有没有发售，可能发售了，
嗯，
做了一个蝙蝠侠，然后后来的那个就是 NGC 那个软蛇，其实也是用 MGS 2的引擎去做的。
哦，
对，但是呢，就是像这种，就是我说啊，就和 PS 时代一样，他们在这些引擎都是说，一般是自己就是内部开发时候用的，它可能通用性考虑比较少，
嗯，
所以可能在如果想要做商用引擎去做别的游戏，想要做到那时候觉得，哎 ，MGS 画面 ，MGS 这画面真牛啊！我想做一个别的游戏，有它这个画面，可能做不了，
嗯，
就是它可能有很多非常独有的技术，只适合这样类型的游戏。那么就是那个时候，就是这个那个时代就这个样子，就是有已经开始有那个商用引擎了，但是大多数的厂商还是用自研引擎，
嗯，
啊，那自研引擎可能就是有一些他们自己的那个特性在里边，自己公司的特性在里边，差不多是这样，
嗯。
就那时候就除了我们 3D 技术之外，其实有一个就是新的技术，那时候是萌芽，但是在下一代特别影响特别大，
嗯，
就是那个物理引擎的技术。
是没错，
哈沃克那时候，对，哈沃克那时候出来的时候，那时候是 Half-Life， 我第一次是 Half-Life 里面看到他推的，哎，哈沃克与物理引擎技术，我很好奇这是啥，去看看，我发现哇，这玩意儿牛啊，这都因为在当时的，我就是作为一个玩家啊，作为一个玩家在当时那个情景下，就整天想着，哎，这PS2 到 PS1 这画面提升那么多， PS3 画面得好成啥样了，
嗯，
但是就不会，就是我觉得有就是有经验的开发者就可能不会这样，他会发觉一个问题，就是画面的提升可能并不是提升游戏体验的最重要的或者最唯一的瓶颈，
嗯，
他会发现说物理引擎就是你画面上去之后，你会发觉说，哎，其他东西跟不上了，
没错，
你画面特别真实，但你又动的不真实，哎，就是东西被撞到的不真实，就把你从那个是游戏这些沉浸感中给剥离出来的，
其实就是碰撞。
我觉得当时，对，碰撞，它有好多，其实碰撞其实是一部分，它有一些它的一些惯性啊，物理的计算，还有一些 比如说它有引力啊这些东西，它都会有。它你去如果看那个 physics， 因为 physics 是一个现在是在电脑上通用性比较容易拿到的一个物理引擎嘛。Hawk 一个毕竟是一个非常相对来说是比较封闭的一个商用引擎。
嗯。
那 physics 有免费的 SDK， 玩家就是你是个程序员，你就可以下来试试看，它里边就有这样的各种的 demo， 比如说布料模拟。
对
吧，然后那个什么星球旋转、
嗯、
然后东星球旋转，你看他们东上面的那些小的那些体块啊什么，可以慢慢的比如说被挤开啊或者怎么样的，或者水体的模拟，这些都是物理引擎做的事情。它除了碰撞之外，它其实有一堆的那种就是他们认为他们引擎可以做的事情他们都会往里面放。
嗯，
对，当时我极其震惊，当时半条命二的时候，那个是基本上完全颠覆我对游戏、就是呈现出来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它让我进一步的感受了真实。我在 3D 游戏里面第一个让我进一步感受到非常真实的就是这款游戏，而且它当时为了去凸显物理引擎的这个在它游戏里面的运用，然后还设计了重力枪和各种瓶瓶罐罐，你都拿起来可以扔人之类的，包括敌人的尸体你都可以用来当做攻击敌人的这个武器。
嗯，
所以说真的是我靠，绝了那个游戏。
我觉得 Valve 这公司是特别的，也真的是特别牛掰。他那个时候就是做这款引擎的时候，他那个之前没看人用物理引擎做过什么游戏，对吧？他可能有些物理技术，可能会有些那种小游戏会有一些物理在里面。但他在这个特别三 A 的这么一个游戏里边，把物理引擎不仅在表现上做得很好，在 gameplay 上也做得很好。他有很多的谜题，你要靠物理方式去解，对吧？就是把你那个思维模式都变成说，哎，我要把物理当做这个有解决游戏谜题的一个考量去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当时我觉得 Valve 特别牛掰的地方。
嗯，
是的，没错。
然后就是我们就是到了 PS3 时代，就刚刚那说的物理引擎，我觉得当时 PS3 时代一个特别
重要的一个
就是当有对特别重要一个部分，因为那时候开始就是显卡有物理芯片，就是你物理是显卡的一部分了。
对。
那么也就是我说了，他们觉得自己能做的事情就是显卡厂商和物理厂，就是物理芯片那些物理开发、物理软件、物理中间件的开发者，都开始说，哎，我们能做一些什么事儿，我们都把它给集成进去，让大家都试试看。
嗯，
那么这是就是跟那个 PSR 时代是一样，就是它是一个规范化的结果，但是某种程度上它又不是，因为它把一些大家没有用的东西把它集成到你这个规范化的那个内容库里去了。
哦。
不知道我说的清不清楚，就是物理那时候其实大家看到也就是 Half-Life 就在 PS2 时代之前就是在 PS3 时代之前就已经用上了。
嗯，
但是到了 PS3 时代的时候，这个物理这个内容就成了它的标准库内的一部分。
哦，
都有，
就是对都有。那么你用，你可比如说像 GTA4， 我觉得那时候 GTA4 那个物理就是让你觉得特别可怕。或者怎么可怕呢，就你如果撞一个人，觉得真的把这个人给撞了，就是感觉，你知道吗？
嗯，
就原先在 GTA 玩 GTA 那时候玩三和圣安德里斯的时候，觉得撞一个人这是个游戏嘛，它有点卡通感在里边，对吧？
嗯、
然后在 GTA 四我玩的时候，我就感
觉说真是在
除了画面啊，我对这人的反应啊，就倒地啊这些姿态都是跟你想象中的真人是一样的，我就觉得特别的可怕。就有一段时间我会有点不太适应，觉得这有点感觉，让有点惊悚啊，毛骨悚然的感觉。
而且当时我记着我控制 Nico 换了一身衣服，换了一身这个风衣，加上一个就是那种特别黑色电影里边那个风衣侦探的帽子和这个眼镜。
嗯，
我就在下雨在街上跑，然后被车撞了之后，发现我的眼镜和帽子全掉地上，我当时就惊
了。都飞
了。对，嗯，就连单独一个眼镜，他都专门去做了这个物理的运算，就是你身上各种不同的层次感，它都是有的。所以这游戏我就觉得太棒了，做的，嗯。
哎，那时候的物理引擎其实就是已经，我觉得就是刚才说的，就是你画面好了之后，就是你这个物理就成为一个瓶颈。如果说你的东西有些，我可能现在的玩家也有感觉，就是说你如果游戏这个游戏世界特别真实，但你碰到一个空气墙你就觉得特别的不舒服，就没有像 PSR 时代那时候我就碰到一个空气墙我觉得很自然没什么问题。但如果现在游戏你说有一个特别大的场景，然后走着走着你就玩边界很明显，就是比如那边堆了一堆箱子，但我没走到箱子就被卡住了，我就觉得哎呀，感觉好像就从游戏之世界中剥离开来，就会有这种感觉在里边。
是，
但是如果你走过去了，哎，碰了一下箱子，啪，箱子倒地上了，可能也没什么可以玩的东西，但就会觉得，哎，这个世界我还在这个世界中，这世界是真实的，
嗯，
就可以自己这样自己骗自己嘛，对吧？ 然后这一代时代就是还有一些就是技术上的，就是我们之前在说 3D 技术上的一个就是规范化的东西，就是可编程管线开始流行了。可编程管线是个什么东西呢？就是大家其实比较熟的，就是它跟 Normal Map 的应用比较相关。
嗯，
就是
但什么叫 Normal Map？
在 PS2 时代时候，对 PS2 时代时候，大家会知道说，就看那个角色都比较像纸片吧，就是比较精良的纸片，或者你觉得它可没有什么灯光效果，就相对于风格上感觉都有点卡通。那 PS3 时代的话就有很多你会觉得，哎，这个光源我能够很明确的感觉到它位置。
对，
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光源和就是你物体的表面它有一个叫 Normal Map 的东西。那 Normal Map 就是说它就是你角色在本来是靠多边形来渲染它的，所以你在一个多边形内是没有任何细节的，你只能说我光照在这多边形内它的法线方向是固定不变的，就是你如果光打上去它都朝同样的方向反射，就是一个固定或者一个渐变的方向反射，不一定是固定啊，可能是个渐变方向反射。但是如果你把 Normal Map 加上去的话，那么你在光在这个多边形上面，你不管是地板还是啥，它会根据你 Normal Map 里边的数据，根据你一个想要的方向反射，你可以做成比如说是瓦片的样子，做成坑洞，做成盔甲上的一些划痕，对吧？那么这样的话相当于我在一个没有提升多边形数量的基础上的时候，那个我的物件就能看起来有更多的质感，我有更多的细节在画面上，那是就是 Normal Map。
嗯，但我问一个，就是我们俩可能能比较理解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当时你刚才提到这 Q 动了 ，Q 动三当时确实效果非常的好，因为当时我记着，因为我一直关注这游戏嘛，当时我记着，因为是他们基于 PS 三的架构 ，PS 三有八个核，对吧？它的那个 Cell 处理器有八个核，然后他们专门分拨了其中的一个核，专门为它做这个，就你刚才说的这个是吧？
持效渲染，
这个持效渲染这个事情，所以我想问一个，在这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刚才你说到这个可编程管线的这个流行，包括刚才你说的这个 Normal Map AO 啊等等这些东西，他们是在这个世代的 PS3 和 Xbox 360两台主机上全部都集成了这些功能吗？因为
这个东西，
因为当时似乎 PS3 和这个 Xbox 360的架构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吧？
不能说完全不一样，但是呢，就是它是这样的，就是这就是刚才说可编程管线为什么说是一个好东西的时候，因为它可编程管线本身是一个相对底层的硬件架构，但是 Normal Map AO 和 Diffusion Rendering 这些东西呢，它其实是一个软件架构，它因为有这些可编程的硬件架构，那些软件可以在甚至是不同的硬件上去做类似的事情，
只要你硬件支持就可以，我就可以用这些软件来
实现，我软件做一些稍微的处理。对，那时候 PS3 的那个渲染还是在那个 OpenGL 上的，它的那个渲染的就是底层的 API 就是 GL， 然后 Xbox 用的是那个 DX 的渲染，它的确是不一样，他们的那个就是可编程的语言也不一样，就是一个是 GISL 是 G， 就是那个他们是应该说，我就简单说，它就是不同的Shader 语言，就是它的可编程语言是不同的，
所以难为了开发者了。
对，挺难为的。他们就不喜欢用一样的标准，比如说一个用的是左手坐标系，一个右手坐标系，就是你可能做一个最底层的换算都是不一样的。
嗯。
但是呢，就是他们的硬件都支持了这些功能，就是你的可编程功能都支持了。
嗯。
那么这时候你这个可编程东西你要做什么事情呢？就是我这个写好的，比如说 Normal Map 的一个渲染的，就说它是个小程序吧，一段代码。这一个 shader， 那么这个 shader 就是你通过不同的方式把它汇编成两个不同硬件的语言之后，它两个硬件都能跑。
嗯，
虽然它底层跑的可能最终它最终结果一样，它中间跑的硬件的那个管线可能是不一样的。
嗯，
那顶上又一样了，顶上又是同一个写法，就类似的写法去做。
明白了。
对，所以这也是就是这个时候就是说我们引擎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为什么？因为这些事情硬件厂商不一定给你做，因为它硬件是不同的架构，对吧？ Xbox 来了，然后那他们也很强大，也想推自己的标准，然后索尼也想用自己沿用自己的标准，那么所有开发者说啊，我用你索尼的标准用呢，还是我用你 Xbox 标准呢？自己做就太辛苦了。这时候就出现了这个情况，就是游戏引擎的需求。
哦，
就是如果我有一个做得特别好的游戏引擎，你上层是用一样的代码，下层我帮你去做分析，做解析，
去做翻译啊，是吧？
对，翻译，翻译成两台机子或者不同，甚至是更加以后未来的机子的不同语言的东西的结果。
嗯，
那你只要管你构建你的上层就可以了，上层就可以了，下层的东西 商用引擎帮你做了，这就是这时候的引擎的作用就越来越大了。
嗯，
所以说从这个时代开始，你会就是其实 Unity 和就是 Unity 和那个 UDK， 就是 Unreal 3后来发布了一个免费版本，就 UDK， 就是都是在这个时代出现的。所以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有这个需求了。对 ，PS 三时代其实还挺长的 ，Xbox 360这个时代挺长的。
那我可以这么理解吗，院长？就是。
你说
PS 三和 Xbox 360之间的，他们之间的这种刚才咱们所谓的这种不同架构的不同，然后因为为了开方便这个游戏产业的这个开发者们的效率节约，所以在商业的这个产业里面出现了像 Unity 和 UDK 这样的一个产物，它算是这个整个市场环境里面催生出来的一个产物嘛，就是商业化的这种通用引擎。可以这么理解吗？
我觉得
跟这个时代的这个两家的架构不同有非常这个重要的联系，可以这么理解。
嗯，我觉得有点是，我应该说很肯定的说是，因为这东西需求肯定是有的，就是你到了这个时代，那时候 PS2 刚出来的时候 ，Xbox 的确有不同的标准，但是大家其实有个先来后到嘛，对吧？你那时候好像是 PS2 先出的，对吧？然后大家说，哎，又有了个 Xbox， 然后我再去适应它，那相当于。有些人就可能会选择说我只做 PS2 了，我就不考虑这问题了，对吧？
嗯嗯，
那很多游戏其实那时候 PS2 独占也是这样，因为 PS2 的价格和 Xbox 是很不一样的。
嗯，
那么到 PS3 时代时候，就是哎，我知道我已经知道说我们会有 PS3 和 Xbox 360了。
嗯，
那么我要给你们都做开发的话，那这事儿太难了，那怎么办呢？这有需求就出现了，对吧？
嗯，
有需求了，那么就会有人说我这个需求我来帮你解决，我收钱，
可以，
我帮你搞。对吧？是差不多是这么回事。那么这时候一些技术特别牛的公司，你也不用说是那个就是我们现在引擎厂家，他们都会可以把自己的技术给要不出售，要不在内部再转售。比如说像育碧这样的公司，他们就会自己会有一套自己，他们那时候很就是不知道怎么说，应该能说啊，就是育碧他就有一自己又在 Unreal 基础上做的他们的一个 2.5 的版本，就是他自己在自己需求上去开发一个自己内部用的版本，就当时就会很多在育碧的游戏，不管是刺客信条啊还是那个分裂细胞啊，都用这个引擎去开发，对吧？那么他们自己大公司就会有这样的事情，他会自己去，有可能是根据某，应该来说大部分是根据某个引擎去升级去改的。
嗯，
那么除了 Unity 和 UDK， 其实这个时代还有好多引擎，就是比如说 GameBro 啊，比如说是像那个很多人会用的 Org 啊，这些都是一些会有各种各样的图形引擎或者什么引擎，游戏引擎或者一些游戏工具出现，就是帮你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嗯嗯，
那么他们针对的对象也是不一样的，像那个 Unreal 最开始的时候他还是针对厂商，他后来可能是在 Unity 影响下吧，设置面对了就是更多的开发者，比如小型开发者，对吧？那么当时有很多游戏引擎，就比如说针对网游的游戏引擎，或者说针对一些就是专门研究图像技术的图形引擎，就是都会在那个时代有，应该说那时候应该图形引擎是出现了不少，就是游戏引擎图形引擎出现了不少。
是，
然后我们再来聊聊游戏吧，就是那个时代的游戏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就这个时代的游戏，我觉得因为那个就是大家应该说大的三 A 游戏只能由厂商来做了，
嗯，
就是已经开始出现一个比较，我觉得比较明显的那种，就是独立游戏和三 A 厂商的分化。
是的，
就是你已经开始比较少见到那些说就是那种中间厂，比如像您我刚才说《新德比忍》《鬼武者二》，对，我说一二吧，那种就感觉哎，这个游戏质量特别好，但玩法又特别不一样的游戏，就是在这个时代就特别少了。
我觉得
它就是嗯，
说实话在 PS3 和360早期的时代也不少，
嗯，
那种中流的
也不少，嗯，
中下游的这种小作品啊，新的 IP 还是挺多的，但是越到后面可能随着技术的发展吧，这个成本越来越高，这种厂商很多就退出了这个竞争了。
嗯，我觉得比如说像那个 Atlas 这样的，就到现在还在做一些特别有个性的那种 A 社，自己特别有个性的游戏的，其实就是开始越来越少了。
是，
对，他要做得出有足够的个性让大家爱玩，同时他又成本又不用太高，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
嗯，
所以他的那个，他就像这种中型企业应该说开始越来越少，对吧？像早期的时候还有一些，后来开始就这些产业可能这个游戏公司可能就发觉自己的这个出路就开始有点困难了，因为游戏成本开发成本上去了，对吧？ 然后就是你如果说你要跟别的大厂拼画面拼技术，那你成本拼不过他们，成本实在太高了。你要拼创意，这个创意这个事情是应该说是要看一定的运气，也要看实力的东西。如果说你这个创意没人喜欢，你这个成本在那里的话，你其实有可能就是抱死，对吧？那你要是创意好的话，那其实你也不需要说是一个特别画面好的游戏，你也可以火。就比如说我们那个时代经常看到的那个时空幻境 Faz 这种，像甚至像 Minecraft 这样的游戏，对吧？它画面不需要特别好，它这个创意特别有意思就行。所以说这种就是你想要在两边都有，画面又好又有创意，这个困难是非常大，因为两边其实都有非常强的竞争力在那边。
嗯，
但是这个时代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比较明显的就是新兴起的就是体验类游戏，就是我自己这么叫吧，就是有些游戏它开始注重画面体验，
嗯，
它游戏性就是可能跟更早的游戏那种类似，就是那时候有一种叫做point click， 就是我点这里走往那边走，点那边往那边走，然后找东西，这个游戏在这个地方特别像那个就是像 Heavy Rain， 就是那种这种注重的它并不是你操作，并不是你的那个，而是你是体验这个故事，
对，
感受它的画面，就这样的游戏开始在这个时代开始，我觉得又开始复苏了，就是开始做得越来越好了。有很多就是非硬核类玩家可以去玩这样的游戏，就是我就看看他的游戏，看看他故事，
嗯，
就可以觉得得到非常好的享受。包括那时候的战神三是这个时代的吧？战神三应该是这个时代的吧？
对，
哎、对，
战神三
是这个时代，
嗯。
对，那时候我就记得战神三那个就是出来的时候，你不需要一个玩家，你只要有一个人在那玩，边上可以围一群人在那看，因为那画面实在太好又太震撼了，对吧？这种情况就开始出现
这个时代的游戏。我操，现在都依稀记得开篇这个爬这个奥林匹斯山和那几位大哥战斗时候的那个过于震撼了，当时的画面和场景真的。
对，你在那玩着就一会儿你就发现身后一堆人围着了，就是这感觉。那时候可能我记得可能是在公司里玩的时候已经到公司了，对，
太夸张了，
边上都是人。嗯，
没有战神三，没有集合，
是吧？
对，嗯，
有空给大家讲讲你那故事啊。
嗯，这就不在这期说了。
嗯，
可以，我也挺想听的。嗯，然后那时候还有一个就是他的操作，就是刚才说到了，因为他游戏开发成本上去了，大家其实厂商已经开始意识到说，冒险做一个创新是有点划不来的事儿了吧，可能风险太大，所以这个时代的操作已经非常趋同了。
是，
就是你可以拿起一个手柄，你不用管它操作，你大致知道这游戏怎么玩，你基本上哎左摇杆移动，右摇杆看镜头，哪个键跳，一般是叉跳，对吧？
嗯，
如果你有枪的话，画按 R 键射击，对吧 ？L 二键，对，这个时代游戏基本上。玩家玩的游戏基本上已经有这个感受了，就我拿起游戏我就知道怎么玩，就跟 PS2 时代不一样。 PS2 时代我记得一个特搞笑的事情，那个 MGS2 那个时候的右摇杆是用来干嘛的？它是用来挥剑的，记得吧？就是 MGS2 那时候雷电，他拿了把武士刀挥剑，上下左右，
对，
它是用右摇杆做的。那这种情况在 PS3 时代就基本上就是大作上基本上是看不着了，你右摇杆左摇杆分工已经非常的明确，大家都知道这游戏基本上是这样玩的了。
是
啊，然后我们就就到了最近这个时代 PS4 时代。
嗯，
PS 时
代
其实现时代，对，现时代马上现时代的终结了，
对，
你要到了。
对，
对， PS 时代这个时代，我觉得很多玩家会有个感觉，就是画面是好了不少，但是你能说到的东西会有点少了，
没有那么革命了啊。
对，你就没有像 没有 PS 到 PS2 或者 PS2 到 PS3 那个时代那种就是我去这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对，
对
吧？没有，而且你甚至可以举些例子，就比如说你想我就说 MGS5 它 PS3 和 PS4 的画面差的不多，对吧？它是同时两个版本都有，
是
Xbox 360 Xbox One PS3 PS4 都能玩。
对，
你在 PS3 上玩，你不觉得它是？你觉得它画面特别好，对？但你不觉得是不是 PS3 时代的东西？因为它的确在 PS3 上跑。
嗯。
你在 PS4 时代玩，你也觉得它就是 PS4 时代的东西，对不对？就和这一时代游戏的画面是一样的。
你说 The Last of Us， 我也有这感觉，就感觉
是
这个时代的游戏啊。
是，就 Uncharted 也一样，对吧？就 Uncharted 当然四画面非常好啊，跟三是不能比的。但是你玩三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如果我是一个不知道这个游戏的玩家，我可能分不出它是 PS3 时代还是 PS4 时代的。
对，
甚至我们有时候记忆也会模糊，会觉得说这个游戏可能是 PS3 的，哦，是 PS4， 也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对吧？
嗯嗯，
对啊。所以说 PS4 时代就是，其实我觉得所有人 我觉得反正作为开发者都开始意识到一个问题吧，就是你成本越来越大，你要做一个优秀游非常优秀游戏，你的美术成本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步。
是的。
那么但是呢，就是说你的就是画面上的回报已经不像以前那样，你说我做一个像 MGS2， 我 MGS2 那时候 PS2 上做这个游戏光靠画面就能靠让不少人玩这个游戏，你不用说别的对吧，光靠画面就是，但是 PS4 时代你说真的为一个画面去玩游戏已经越来越少了。
是，
大家还是看，对，这是哎，比如说这是顽皮狗的 Uncharted 的画面不错我买了，然后你如果说看了一个比如说那个叫什么1886只要的1886画面也不错，但就没有那么多人买对吧，他说哎，这游戏画面不错但我游戏不熟，我看看评价再说吧对吧，就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说作为开发者来讲，这个成本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但是这个收益是非常难衡量的。那么这时候就除了我刚才我们在聊一直在聊的游戏引擎解决方案之外，还有一些就是有些人开始思考说我们怎么样优化我们游戏开发的流程，我们能把我们成本降下来。
嗯，
这个事情就是在游戏界讨论就越来越多。
哦，
那么对，然后有一个比较知名的例子吧，就是无人深空。
有
无人深空，它是一个非常小的团队做的，它号称能够就是模拟就是啊，他说 trillions of stars， 这个是已经我已经数不清是多少星星了。
嗯，
那么他的那个他说他能这样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或者说他有这个创意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知道说做3A游戏美术成本非常大，所以他想发明一个算法，把美术资源全部用程序生成。
是的。
然后他就想了一个，哎，我用一个随机数，然后通过一些那些就是波形的啊什么的算法，把它的一些结果通过随机结果能够还看起来还不错的表达出来。
嗯，
那么因为它是计算机生成的美术结果，所以它可以做到有非常大的数量级，甚至它不怎么占你的内存，因为它全都是生成的嘛，不占你的储存空间应该说对吧？
对，
它不需要储存太多的贴图，不需要储存太多模型，因为它都是自己靠一定的算法就算出来的。那么他就是这样做的。同时还有一些人在做的一些事情，就是他们会通过机器学习，这也是这两年的东西啊。
嗯，
用机器学习的方法去解放劳动力，就是说比如说我刚才说到了，我有多边形的面数特别多，我要把它变成 LD， 我要很大的人力去做。那么就有人做的是，哎，我看我能不能通过机器学习给他去做 LD， 然后做出来，哎，让他认得这是胳膊这是腿，看到的时候会看得明白，然后我在游戏中的时候做的这个 LD 工程就是符合我们游戏想要的结果的，就是有人做这些事。
嗯，
那么既然这个事情慢慢提上台面了，那么其实我们就要说像那个Unreal 现在在做 Unreal 5想做的事情，但这个事情肯定不是前这两年做，它可能是 PS3 或者 PS 甚至 PS2 时代就开始做了。我觉得就是非常对游戏开发会有非常大影响，就是在我看来我们自己在开发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感觉，就是有美术的东西基本上就是靠成本堆，就是我们如果有成本去做就是能做的不错，因为现在像 Unreal 已经有了，它技术都有啊，就不甚至别的东西你不用 Unreal 别的技术其实也有，然后包括技术文章什么东西你能够找到，能够其实大多数的东西你有游戏主机都能做出来，有主机有网络就能做出来。
嗯，
但是呢还有一个就是要有钱，你要有钱去把这些美术素材啊把这些技术问题解决掉能做出来。
说到这儿我想插一句，就是正好也聊到现在这个时代了嘛，就是它我只能说这个时代给我的一个直观感觉啊，可能曾经这个对行业或者说对一些东西也不是那么敏感，但是我感觉这个时代好像很多的大型的开发商或者发行商都会有意的去强调自研引擎这件事儿，就比如说像这个 SE 说自己有月光，像卡普空会说自己有 RE 引擎，像 Konami 会说自己有 Fox 引擎，然后包括哪怕说是像一些厂商他不说，但是他也会一直的比较封闭的用自家的引擎，就是你觉得这方面会是他们出于哪些考虑，是说他们能通过这种自我的优化和这个就是这个一部分自研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呢，还是说今后也考虑其他方向呢？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啊，就是、首先最简单的就是你用别人的商用引擎技术是人家的，你要付钱。
嗯，
对，同时呢你控制少，
嗯，
这是一个原因。当然第二个原因呢，我认为就是首先其实通用的商用引擎像 Unreal 和 Unity 这样的引擎并不是，如果说你想充分发挥你的游戏的美术效果 他们并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为什么？因为它有很多的结构和代码和工具的使用方式是为了支持所有的设备去做的。
嗯，
就比如说它，比如说你现在打开羊肉眼睛，它有很多很多的，比如别人写的，不是，我不说细节啊，就它有很多工具是为了，比如说 iPhone 做的，对，为了安卓做的东西，对吧？对，这些东西它都要考虑。那么它在有些时候，它可以，比如说我在游戏在变成游戏的时候，我可以排除掉。但还有很多东西它是在底层非常难排除的东西，就是你在跑这个游戏的时候它会具有很多，哎，你是不是安卓的判断，是不是什么的判断在里边，这跟它结构有关系。那这样的话就会某种程度上影响你这个引擎的工作效率，然后达不到最好的效果。其次，它作为通用引擎，它除了硬件上要通用，它软件上要通用。它要支持说啊，我这个赛车游戏也能玩，横版也能玩，2D 也能玩，然后就是，对吧？那么它在渲染的时候，它就没有办法在某个程度上做优化。那么如果说你是一个自研引擎的话，我比如说我说赛车吧，比较好理解，赛车就非常明确，我就需要很快速的把那个就是之后的赛道读进来，然后它非常线性的，因为你现在赛车的那个场景其实非常非常有局限性的一个场景，对吧？你一般不让你开到赛道外面去，你把这个场景内的东西渲染出来，达到最好效果、最拟真的效果就好了。那么这时候你就可以专门为了你这个需求去考虑说啊，我可能会有更多的硬件的技能放在比如说赛车的什么碰撞上啊，它的真实的加速上啊，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可能 Unreal 本身或者说 Unity 本身不提供的，然后它会把那些，但它会吃掉一些本来你不需要的一些硬件的技能。那么你自研引擎的时候，我就可以做这事情，我就为了我专门需要的这些的硬件的技能去做你的引擎的开发。那么我们回到开个玩笑，不是真事，说最终幻想，开玩笑啊，没准他就说我这个渲染引擎，我就特别要为头发做处理，那头发看起来特别丝滑，对吧？那么为上面做很多的渲染工作，那么这个渲染工作可能通用引擎不太可能去做，做了对他也没有好处，但他就可以去做，对吧？
但事实证明，最后他们也没用自己的引擎，又换回了。
对，他们后来还是因为开发引擎还是一件非常复杂和困难的事情。
对，就从这件事上，其实也能看出来，就是自研引擎这件事本身可能难度也比较大，而且他们也得考虑可能今后这个延展性的问题。像通用引擎，它可能有比较成熟的这种解决方案，能应对很多的环境。但是像自家，比如说自己是一个很大的发行方，那我为了一个游戏研制一个引擎，以后怎么办？可能这也是他们考虑的地方。
是，没错，就是像我特别像石爱这样的厂商，他们其实收购了那个就是 EIDOS 嘛，还有那就是做那个 Goomling 和那个叫什么 Deus Ex 的那个，对啊，他们这样，他们其实游戏的多样性还挺大的。然后你看他们其实那个像那个杀手也是他们 EIDOS 的游戏嘛，其实他们有自己引擎。其实说如果说像石爱他们想做一个自家工作室内都能做引擎的话，其实跟做通用引擎我觉得差别其实也不是太大了，
是
吧？
但
是如果你是比如说我说哎，我们是做战神，我们做比如说做 The Last of Us， 我们这游戏不仅游戏类型很固定，我们平台很固定，对吧？我们知道我们硬件环境，知道我们软件需求，
对
吧？我就可以充分的发挥这个引擎的特性，我这些我的底层代码就为了 PS4 或者 PS5 去做处理，我的上层的代码架构就为了我们这样的冒险动作冒险类游戏做处理，那它就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大非常高的极端。那么这种极端一般来说像 Unreal 这样的引擎可能就是达不到的，因为它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公司，都这么多年去积累然后专门为了这种情况处理的做的引擎，那 Unreal 肯定是比不过的。
对对对对，而且自家引擎可能之后面对挑战更多，比如像之前 EA 它就是主推寒霜嘛，但是其实在一些开发组上也有过一些反馈，就是说可能寒霜并不好用什么这种，就是总会打磨，也总会遇见新的问题，所以可能还是一个真的是挺复杂的事儿。
是，就是像那其实引擎还有一个东西特别重要，就不你不说它的最后的那个软件渲染的效果和它的那个硬件的支持的兼容率，它工具也是个非常重要的事儿。
对对 对， 对， 对，
就是你看你 Photoshop 就是这么多人用，大家都用惯了，也不愿意改了，就是它那个用起来还挺自然，大家已经习惯了这种用法。那这么多年磨合下来，就觉得如果说有个特别好用的软件，你可以不用管它就是其实速度快不快什么，你用的顺手这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 Unreal 积累那么多年来说的话，我觉得它的工具链还是非常强大的，就是它的各个工具各个处理各种问题的工具他们也一直在更新呀，然后每个版本在更新之后你会发觉，哎，这软件比之前又好用了点，这工具都比以前好用了点，那么这个 往往你如果说是一个 in-house， 就是我们自己自研的引擎是做不到的，因为你的开发人员会跟你说，哎，我这个东西你要改，我在那边改行代码就行了，所以他就不做工具给你做，他就给那边改行代码。那么你如果说开，如果你跟程序员在一个办公室，你可以这样解决。那比如说我们说 division 用寒霜自己在那边这样解决，那么我换了一个工作室之后，我这个工具就没有了呀，我也不可能叫这个程序员帮我来改一个什么东西，
对
吧？
对对对对。
那么就有可能会说，我换了工作室之后，这个引擎就变得难用了，工具链也不好用啊，什么也不好用。然后还有比如说它的文档，你自己做的引擎，你如果你旁边就是那个程序员，你不会去要他写文档，就是虽然公司一般都会这样要求他写文档，但是更多情况，你实际情况就是你还是跑过去问他，哎，这个怎么做？这个那个怎么搞，对吧？那么这时候文档维护可能就会是个问题，文档维护的不是很好的情况下，那你别人就是我说的碰不到程序员，
别人用不了啊。
对，过来的时候他碰不到程序员的时候，他就这个摸不着头脑，不知道怎么解决了，对吧？那这时候你就会发觉，哎呀，这些商用引擎好啊，他有社区，他有网上好多人在提问问题，对吧？你说我这个问题网上一查，哎呀，这么多人遇到过了，他们都有解决方案，我看选一个我喜欢的解决方案， 对吧？这就是区别。
咱们就跟咱开发咱们自己 APP 似的，
对，内部都能说，
对，
那
APP 那套东西有社区，有时候阿炳的解决不了的那个，就会在 TeamVision 里写一个带社区解决，就等什么时候社区里大家都针对这个问题有更新的解决方案了，或者官方针对你的问题做出修改了，你可能就会得到一些解决的办法，就是还是挺好的。
对，这点就是说商用引擎，他们商用引擎还会维护这个东西，就是他会专门有人去来解决你的提出的问题，然后问的人多的话，他有可能会有专门的官方文档来解释这个问题，然后问的还很多的话，他可能直接在引擎优化他的工作流程，那这个就是他们专门维护这个引擎做的事情。那么一般的你如果说是自研引擎的话，一般就不太可能了。然后对，就是刚刚说那个世代，这世代带来的问题嘛，这世代应该说变得更凸显的问题嘛。还有就是开发周期，就是其实你如果去查一下，比如说像 Uncharted 这样神秘海域这样的游戏，它的开发周期 PS3 上出了123，对吧？都是 PS3 上的， PS4 上就一个4，
是
对吧 PS3 上还有一个 The Last of Us， 对吧？同一个工作室，可能不同小组吧，但是也是同一个工作室。
对
PS4 上面我觉得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开发成本增加吧。然后就是开发成本增加了以后的话，其实对开发者来有一个比较大的风险啊，就是你那时候做的游戏，你到你真的发售的时候，你已经不知道什么节点了。就比如说像我觉得像现在那个 The Last of Us 2就很尴尬，就是刚好在世代交替。他可能，对，他可能就是说当时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就是游戏开发周期不能拖得长，一个很著名的，也不是很著名，就是很常见的例子，就是说我刚开发的时候，这个主机是这样的，游戏行业是这样的，过段时间，哎，我 PS4 Pro 出来了，我要支持 Pro
啊，
那么我这时候假设，就是我也是举例子嘛啊，就是假设我为了支持 Pro， 那我要改一下我的代码，要有一些新特性，对吧？没准有 VR 的时候还想，哎，试试看能不能 VR， 那你这开发周期本身就长了，然后有新的变动，然后硬件厂商可能或者你的老板投资商会说你试试这个吧，那开发周期又长了，然后再长着到后期的时候，哎，要换代了，那这时候就特别尴尬，我是继续往下做呢，还是换到下个世代呢？就是游戏开发的话越长这种问题会越多，因为不可控力还是会发生的嘛，这疫情还是会有的，这种事情自己控制不了。那么对于一个开发者来讲，就是意思就是你在立项的时候风险就变大了，你风险变大了，你就换句话说，你其实成本，你除了大公司来说的话，小公司会，小的开发者可能会越来越不倾向于做这样质量的游戏，这样。那么这时候就是相当于我回到那个我们最开始话题，就是引擎就特别有帮助，因为引擎的出现，就是你可以看到像 Unreal 它有很多很小的团队做出来画面非常好的游戏，
是的，
就是对，就是比如说我们说中国之星第一期的那个杨斌做的那个失落之魂，
对
啊，对吧，就出来的时候他们一个人做的这画面就特别棒，对吧，特别好，就一个人也能做成这样的游戏，对吧，就是这样，就是因为引擎的话它有一些通用解决方案，甚至它有一些给你一些范例，这些范例像 Unreal 它都是直接说你可以直接拿来里边素材，你可以直接拿用看里边它怎么做的，你可以学习，对吧，那么这样的话你作为小团队或者是个人爱好者，你拿这些东西可以用个比较简单方式做出一个，哎，看起来还挺像不像样，挺三 A 级的这么一个东西，这就是我觉得引擎这是在 PS4 时代的带给我们带来好处。那么我觉得我就连着之后的 PS 由于 PS 5和由于无可能的事情说了，就是你说 PS 5的这时候，那么我觉得作为 Epic 像那 Unreal 他们我觉得做这事情，如果是他们真的是个意图，还是非常棒的。就是他希望说，我如果是他降低的是，比如说他不仅是降低了大厂的开发成本，同时他希望说，我如果是一个小型的开发者，我可以更就是我可以更努力的做我自己想做的东西，我画面还可以比肩，我不说比不是可能比不过吧，但是可能差不多和那些三 A 级的特别高级的，特别特别大成本的游戏差不多。那么这样的话，其实玩家也一样，如果说这样的时代真的出现，就是说我们小开发者和三 A 的开发商和 PS 二时代那样，各种各样的游戏都有类似的品质出现的话，那么玩家也会开始会愿意尝试一些新的类型，开发者也会说，哎，我因为成本问题，我可以做一些不一样的游戏，或者尝试一些自己想法，反正成本上也没有那么大的风险，那么这样来说，我觉得对整个游戏行业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我觉得 Epic 这件事情做的是，我觉得是做得很棒的，因为它其实它比现在除了免费的游戏，就是玩家都知道现在它每周有免费游戏嘛，现在变成每个月有免费游戏拿，它同时有每个月有免费的引擎开发的素材可以打，他会告诉，哎，本月有哪些引擎的，他们有个商店嘛，他们说这有哪些有素材是免费的，
他们也有
一支这
个，
对对，他就是你这些，哎，这些什么道具，这个月这些道具免费了，你这些道具拿到自个游戏中没问题，做的还挺好的，这个月这个什么就是大地形免费了，这个你如果要做一个开放地形的游戏，不管是滑雪还是什么，你可以用这个，对吧？那么他就一直在做这个事情，就是他帮助开发者来说，我们能够用更低的成本去做游戏，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不用被，就是我们从应该我说从 PS3 时代 Xbox 360这个时代开始的，就是成本越来越大这个问题可以得到很好的缓解，如果能真的做到这个程度的话，那我觉得对游戏行业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进步，这是我觉得 Unreal 引擎对于我一个就是现在做游戏的人来讲的话，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念想的东西吧。
我问个问题吧，就是可能在这方面，尤其那天看完那个线上的他们这个技术展示之后，我比较在意他们那句话，他们就是说是在2021年先从自家的那个游戏，是吧？先从堡垒之夜，把堡垒之夜用这个虚幻四过渡到虚幻五，成熟之后，然后2021年的时候，这个引擎才会商用化。那我其实就很好奇这个事儿啊，就是说，它过渡过去，那是说对于其他的，如果说现在有一个游戏，比如说我手里有一个游戏，我在用虚幻四开发，那我这个过渡过去，这个门槛大不大？其实我还挺在意的，是说这个整个过程是非常难吗？还是说那索性我还是继续用虚幻四开发？
这个目前是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从它公布的信息和一些就是Unreal Epic 一向来的做法来讲的话，应该是相当容易的。Unreal 应该来说，问题肯定会有啊。Unreal 应该来说，他们技术实力是非常强的嘛。然后他们自己在做的时候，他们都是就是你像就是他现在一边开发那个 Fortnite， 一边在做 Unreal 的更新吧。他这些技术一般都是测试过的。那么现在他说游戏五的这个情况也是一样，游戏五可能它是一个不同小组做的开发，但是它 Fortnite 去移植的时候，它其实就把它 Fortnite 用到那些技术全部都试一遍，我能不能一个比较平滑的方式把 Unreal 四那些项目的东西变成 Unreal 五项目的东西，那么我觉得也不是说理想情况，我觉得比较有可能的情况就是说，哎，我如果真的申请 Unreal 五，我 Unreal 四的那个项目工程可能直接可以通过一个什么转换啊，比如说一个对升级过去，他自己转换一些格式或者什么东西，变成一个 Unreal 5的项目，这个过程中可能只需要非常少的人，就是人工的输入，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可能的结果啊。同时你就是 Unreal 他们作为一个就是想要就是也是其实也说白了也是商用引擎的开发者吧，他们肯定希望说有越多的用户越好， Unreal 4的用户已经是非常高的了，
是是是，
对吧？
对对，
那么他们肯定会想尽一些办法让这个过程变得越顺利越 smooth 越平滑越好，
明白，
对吧？
明白。
那所以应该不用太大的担心，我个人是不怎么担心说如果申请 Unreal 会有什么问题，
因为我不是开发者嘛，我只是说从我自己的感觉来说，如果是一个很大的公司或者说这个项目本身挺大的话， 就是可能不管是制作组还是发行方，他们也都不愿意冒险，他们就可能会担心说会不会因为这个使用引擎然后过度升级这个事儿导致一些自己不想看到的风险。那如果说其实整套服务很保险很安全的话，其实是一个好的结果。不过这个东西也得看，可能就是像你说的很尴尬的项目，就是会遇到这种跨时代的情况嘛。那如果说正好有一个游戏，
我们也遇到了
啊，嗨，就正好是一个3A级别的游戏，或者说是一个正在使用虚幻四，然后跨了世代的话，那可能这是个问题，他要面对，然后他们也得想办法去处理。
嗯
嗯，
对，是这样的，就是这跨时代游戏可能也可能会像那个 PS 三到 PS 四那个时代一样，可能
是
对，因为你说那个就是毕竟是个技术演示嘛，你说有一五 PS 五上技术演示，它画面肯定是在 PS 五。在起码在早期吧，肯定是顶尖的，
不会出现的，
就是很对，出现有可能吧，有可能能出现，但是不会，应该不会所有开发者能做到那个水平，就以往的经验来看，对吧？那么可能后期大家对硬件吃的比较透和软件吃的比较透的时候会有超过它的更好的出现，但最早期的时候应该他们是应该说是先行者摸索的最久的人，那么其他的开发者没有足够时间的摸索的开发者一开始应该是达不到这个水平的。那么我觉得早期应该还是会出现，就是可能 PS5 或者下一代 Xbox 的那个 Series X 的早期游戏还是会出现和本世代的画面区别不大的游戏，
是是是，
在那个平台上发售，这个应该也是会有的。
对，因为毕竟技术使用都需要一个学习阶段嘛，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
对，
而且那段演示再怎么说也是他们Epic 自己
专门为了这个，
专门为了他去做的演示，然后耗费了一定的人力和相当的时间成本才展示出来的。那你从一个游戏的角度考虑，那肯定大家需要去权衡的东西就更多了，而不是说只为了一段画面。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我更希望看到的就是说，如果说下一代游戏因为成本的问题，或者说主机性能的提升，能够出现一些就是同质化不那么严重，就更有创意的游戏，同时它的质量是一个就是比较质量比较高的，就是有些中间的开发商出现，这是我一个比较想看到的一个结果，就是有更多的那种质量可能是80%的3A，80%的大厂的质量，但这个创意就是和独立游戏那种是一样的创意，就是非常有个性的游戏，这样的游戏如果能够在下个时代出现的话，我觉得是我非常期待的一个结果。
那必将离不开这些商用引擎的支持了，
对，
如果说实现这样的话，对，降低成本
才
是正道嘛。
是，
嗯，
对，这就是为什么说就是引擎，你说我们从 PS2 时代那时候只有最基础的那个就是硬件底层的支持开始， PS2 时代其实也有 Randware 对吧，但是很多厂商还是用硬件底层的一些接口开始，然后慢慢转化成 PS3 时代，大家都开始知道意识到引擎这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到我们 PS4 时代就是免费的引擎啊，也不算是免费，低价格的引擎，人人都能摸到，但是人人都能试一下，也就是我没有做过游戏，作为一个爱好者，我就可以试一下这个引擎，我觉得就慢慢的可以，如果能达到这个引擎成为一个我们作为游戏开发者，我们可以专心的把我们的精力花费在创造内容创造新的游戏体验上，而不是去解决那些技术问题上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
那就拭目以待了。我们
天哪，
对，也希望院长的这个游戏尽早与我们见面。你想不想拖到这个
下个
Unreal 五的时代升级
啊？我不想呀，我不想呀。我要是拖到 PS 五的话呢，我就要跟 PS 五的竞争了。
嗯，是
对吧？我们游戏是以那个 PS 时代的就是基准去开发的嘛。PS 五就是情况非常对我们来说是个比较大的风险。
嗯，
但是反正希望就是到时候如果有机会玩到的话呢，大家就多提提意见，然后多多支持吧。
嗯
嗯 ，OK， 行，那咱们今天这期节目时间也不短，
是，
咱们暂时先聊到这儿。
好，
未来如果有关于这个开发引擎相关的，还有小岛秀夫和死亡搁浅相关的，我们还会跟院长再继续聊。
好，
嗯，
可以可以，想聊啥都可以。这样
行 ，OK， 那咱们这期先这样了，朋友们。
好，谢谢你们，
感谢院长，
拜拜。